2019年夏天，当 Facebook 宣布推出 Libra 计划时，北京的反应异常迅速。一个由科技巨头主导的全球数字货币，绕开各国央行，直接触达数十亿用户。这幅图景对中国决策层而言，不是商业新闻，而是地缘政治警报。就在那前后，中国人民银行悄悄加快了一个已酝酿数年的计划，数字人民币官方代号 ECNY。此后几年，这个计划以罕见的高调姿态向世界展示自己。深圳、苏州、成都、上海相继开展试点，政府向市民发放数字红包，金额累计数十亿元。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为它最大的国际秀场，官方特意向外国运动员和记者开放使用，仿佛在告诉世界，中国已经走在数字货币的最前沿。官方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全球首个主权数字货币的标签反复出现，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历史自豪感。然而喧嚣之后是沉默，截至2024年7月末，数字人民币 APP 累计开立个人钱包 1.8 亿个，试点地区累计交易金额 7.3 万亿元。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小，但放在中国支付市场的坐标系里，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每年处理的交易总额超过400万亿元，两者合计的日交易量超过数字人民币数年试点的总和。在参与过试点的城市，最常见的用户反馈是领了红包用完即止，此后再未主动打开过数字人民币钱包。许多商户虽然按要求接入了系统，但实际使用频率接近于零，国际市场更是冷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未掀起采用数字人民币的热潮，与沙特、阿联酋的跨境结算试验停留在有限的技术演示层面，传说中将借助数字人民币动摇美元霸权的历史时刻迟迟未能到来。这便是数字人民币真实的处境，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战略蓝图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官方话语中被反复背书，在实际生活中却几乎被人遗忘。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远比技术层面的解释复杂。数字人民币的失败不是一个工程师的失败，也不是一个产品经理的失败，它是一种体制逻辑的失败，而这种体制逻辑恰恰也是它最初得以被设计出来的原因。所以要理解它为什么失败，必须先理解它为什么在设计上如此精妙。数字人民币的精妙之处主要在于三重。首先，对内而言，它是史无前例的金融神经系统。现今有一个无法消除的缺陷，它是匿名的。一张百元钞票从甲手流向乙手，国家看不见，税务局看不见，中央银行也看不见。几千年来，这种匿名性是商业社会的润滑剂，也是权力的盲区。腐败官员可以用现金收受贿赂，地下经济可以用现金规避监管，洗钱网络可以用现金掩盖踪迹。数字人民币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 ECNY 采用所谓可控匿名设计，普通小额交易在技术上对第三方保密，但对中国人民银行完全透明，每一笔交易的时间、金额、交易双方都被记录在一个国家可随时调取的数据库中。用官方的话说，这是为了反腐败、反洗钱、反恐融资。用更直白的语言说，国家第一次拥有了对货币流动的完整视野。这不仅仅是监控，数字人民币还带来了货币政策工具的革命性升级。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漫长而低效，央行降息，商业银行不一定跟进，政府发放补贴，资金不一定流向预期目标，但可编程的数字货币可以打破这些限制。理论上，央行可以发行带有特定使用条件的数字货币，只能用于购买某类商品，只能在特定地区消费，超过期限自动作废。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准货币政策工具，让央行的意志可以直接落实到每一笔具体交易，与社会信用体系的潜在对接，更是让这个设计的想象空间无限扩展。当货币流动本身成为可被编程的数据，理论上整个经济行为都可以被纳入治理逻辑，奖励什么样的消费，限制什么样的支出，冻结哪些账户，定向激励哪些群体，都可以通过代码而非行政命令来执行。这是数字威权主义的基础设施，也是任何追求精细化控制的政府梦寐以求的工具。其次是对外，它是绕开 SWIFT 挑战美元的战略通道。如果说对内目标是控制，那么对外目标则是突围。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数天，西方国家将俄罗斯主要银行从 SWIFT 系统中切断，这一举措的震撼效果超出许多人的预期。 一个曾被认为是技术基础设施的金融管道瞬间变成了地缘政治武器。卢布暴跌，俄罗斯外贸几乎陷入瘫痪，那些依赖美元结算的国际交易在一夜之间变得无比脆弱。北京看着这一切，心中警报大响。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博弈已进行多年，台湾问题、南海争端、科技脱钩，任何一个方向的升级都可能引发类似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一旦中国被切断 SWIFT， 后果将远比俄罗斯严峻。中国的外贸规模是俄罗斯的数倍，与全球供应链的整合程度深得多，单方面构建替代体系的成本与时间代价极其高昂。数字人民币与 MBridge 跨境结算平台的组合正是针对这一风险的战略对冲。 MBridge 由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银行、阿联酋央行联合开发，目标是构建一套不依赖 SWIFT、 不经过美元清算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如果这套系统能够成熟运行并被更多国家采用，中国就拥有了一条在极端情况下维持国际贸易的备用通道。这个战略构想并非没有受众。美元霸权带来的过度特权让许多国家长期积怨，能源出口国对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结算体系早有不满，新兴市场国家厌倦了因美联储加息而被动承受资本外流的命运。在这些国家看来，一个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哪怕只是作为备选，也有其战略价值。最后也是最重要，在对内政治经济学上，数字人民币可以从支付巨头手中夺回金融主权。这第三个目标是最少被公开讨论，却是执行最坚决的一个。过去15年，中国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金融权力转移，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以惊人的速度渗透进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菜市场到高档餐厅，从路边摊贩到跨境电商，两个私人平台掌控了中国超过 90% 的移动支付市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数据，谁在向谁付钱，付多少，为什么付，频率如何，都掌握在阿里巴巴和腾讯手中，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对于一个将数据视为国家战略资产的政权而言，这是一种无法长期容忍的权力错位。2020年10月，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演讲，批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一个月后，蚂蚁集团原定创纪录的 IPO 被叫停。此后数年，阿里巴巴和腾讯相继遭到监管重拳，罚款、整改、业务拆分接连而来。这场整顿背后的逻辑与数字人民币的推进高度吻合，国家需要重新掌握金融神经系统的控制权，私人平台不能成为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准货币体系。数字人民币在这一战略中扮演的角色是从技术层面为国家提供一个直接与用户相连的支付渠道，不再需要依赖私人平台的基础设施，不再受制于平台公司的数据垄断。这是一场关于货币权力的政治博弈，而不只是一场关于支付便利的商业竞争。综合这三个目标来看，数字人民币的战略设计确实称得上精妙。它在同一套技术框架下同时回应了三个不同层次的权力需求，对社会的极致控制，对外部的战略脱险，对内部政治经济的权力重组。设计者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但现实是残酷的裁判。截至2025年11月末，数字人民币累计处理交易 34.8 亿笔，累计交易金额 16.7 万亿元。通过数字人民币 APP 开立个人钱包2.3亿个，数字人民币单位钱包已开立1884万个。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小的规模，但中国有14亿人口，微信支付的月活跃用户超过9亿，支付宝超过7亿。数字人民币的活跃用户占中国有智能手机的成年人口的比例大约在 5% 至 8% 之间，且绝大多数使用行为集中在领取政府红包的短暂窗口期，或者是体制内摊派的硬性指标。在已试点的城市做一个简单的街头观察，就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便利店收银台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二维码贴了多年，数字人民币的标识有时也在旁边，但很少有人主动选择它。餐厅服务员在被问及能否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时，往往先愣一下，然后说能用，但很少有人用这个。商超虽然完成了系统接入，但收银员有时需要现场查询操作流程，可见日常使用频率极低。冬奥会期间的国际展示在技术上是成功的，外国用户确实可以使用，但那是一个高度受控的封闭环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支持，有专门的接受场景配置，与日常商业环境相去甚远。 展示之后，国际采用几乎归零，跨境层面的进展同样令人失望。Mbridge 平台虽然完成了技术验证，但参与国数量有限，交易规模微小，距离形成真正有规模的替代性结算网络还差得很远。沙特在2024年正式成为 Mbridge 成员国一事曾引发广泛关注，但成员资格与实际大规模使用之间仍有巨大的鸿沟。中国的困境并非孤立，将数字人民币放在全球 CBDC 运动的更大背景下审视，会发现一些共同规律。截至2024年，全球超过130个经济体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试点或发行 CBDC， 但在这些项目中，能够称得上真正市场成功的几乎一个都没有。巴哈马的沙元于2020年正式发行，是有据可查的全球第一个正式运行的 CBDC。三年多过去了，沙元在巴哈马金融体系中的占比依然微乎其微。大多数巴哈马人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使用现金或传统银行转账。尼日利亚的 Naira 是另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政府不仅进行了大规模宣传，还采取了强制性措施，限制 ATM 现金提款额度，向使用 Naira 的商户提供税收优惠，明确鼓励转向数字支付。结果是民众的逆反反应，依赖非正式渠道加密货币，特别是 USDT 和现金黑市来绕开系统。到2023年 Naira 的采用率仍低于 0.5%。 东加勒比货币联盟推出 Dcash， 同样经历了技术故障和低采用率的双重打击。牙买加的 JAMDX 在政府内部获得了有限使用，但在民间几乎无人问津。欧洲央行在推进数字欧元方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审慎，在多次公众咨询中，欧洲公民最频繁提出的担忧是隐私。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受访者对数字欧元最大的顾虑是担心它成为一种监控工具。欧洲公众对此的反应与中国公众的本能反应惊人的相似，尽管两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天差地别，这说明 CBDC 的推广困境有一部分是超越政治体制的普遍性障碍。第一，已有解决方案的问题，在数字支付已经成熟的经济体中， CBDC 解决的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解决了中国的支付便利需求， Venmo 和 Zelle 解决了美国的个人转账需求， Paytm 解决了印度的移动支付需求。 CBDC 的出现不是在改善一个糟糕的体验，而是在用一个有争议的新产品替代一个运行良好的旧产品。第二，网络效应的壁垒。支付工具的价值与使用者数量正相关，这是典型的网络效应。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建立了拥有10亿级用户的生态，这道护城河不是技术创新可以轻易逾越的。第三，货币替代的惰性。人类历史上，货币的替代从未在短时间内完成，即便在政府强制推行的情况下，旧货币形式也往往会以各种形式延续，因为货币习惯深嵌于日常商业行为的肌肉记忆中。然而，在这些普遍性障碍之上，中国的情况还叠加了一层独特的政治困境。中国政府设计数字人民币的目标与任何其他民主国家的 CBDC 项目都不同。其他国家推进 CBDC 大多是出于支付效率或普惠金融的考量，且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公众对隐私的担忧所约束。中国的 ECNY 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显性的监控目标，而这个目标不是可以通过技术调整消除的副作用，而是设计的核心。这使得中国的 CBDC 困境在普遍性困境之外还有一层制度性的不可解。要理解数字人民币为什么失败，必须先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货币是什么？货币不是印着数字的纸张，也不是服务器上的数据，货币是一种社会契约，是使用者之间关于这个东西有价值可以交换的集体信念。这种信念的基础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信任。人们相信美元，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法律体系、财产保护制度，以及美国政府不会随意没收他们账户里的美元。人们相信黄金，是因为它稀缺、实物存在，无法被任何政府单方面创造或消灭。人们相信支付宝，是因为马云的商业利益与用户利益高度绑定，骗用户就是毁掉自己的生意。数字人民币的信任基础是什么？是国家权威，这在法律意义上是完全正当的。国家信用是现代货币的根本支撑，没有人质疑这一点。但在数字人民币这个具体案例中，国家信用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国家已经明确告诉你，它设计这套货币系统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能够监控你的每一笔消费。官方将 ECNY 的监控能力包装成可控匿名，对普通用户的小额交易，系统在技术上对第三方保密， 但这个表述中有一个关键的不对称，谁来控制这个可控？答案是国家。换言之，可控匿名的实质是在国家认为不需要追踪你的时候，你的交易是匿名的，在国家决定需要追踪你的时候，你的匿名保护瞬间蒸发。这不是隐私权，这是隐私幻觉。中国公众对此有着本能的感知，即便他们未必能用这样明确的语言表达。他们知道支付宝和微信也在收集他们的数据，但阿里和腾讯收集数据的目的是精准营销和风险控制，而国家收集数据的目的集合则广泛得多，包括维稳、反腐、政治管控以及各种尚未被明确定义的国家安全需求。这两种数据收集的权利后果对普通用户而言是完全不同量级的风险。有人会问，中国人已经生活在大规模监控之下，我们早就接受了这一现实，为什么数字人民币会是一道我们不愿跨越的门槛？这个问题问得好，答案也很说明问题。中国人并非没有隐私意识，我们只是在一个高压环境中学会了区分不同层次的风险。摄像头监控的是你在公共空间的行动，这是被动的，难以规避的。社交媒体监控的是你的言论，这可以通过自我审查来管理。但金融监控触及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一个人的每一笔消费是他经济自主性最后的私人堡垒。知道你去哪里买了什么药，给谁转了多少钱，在什么地方吃饭，为哪种内容付费，这些信息的集合构成了一个人私人生活最敏感的横截面。人们不愿意主动使用数字人民币，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自我保护性的选择。既然微信支付用起来同样流畅，既然没有任何明显的功能优势，为什么要迁移到一个监控层级更高的货币体系？人民的这种消极不是对技术的不信任，而是对权力的不信任。历史提供了足够多的教训，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强制制造货币信任。津巴布韦政府可以印出面值100万亿的纸币，但纸币的数字并不能创造价值，因为没有人相信那张纸代表任何实际的购买力。委内瑞拉推出石油币，试图用石油储备背书创造一种替代货币，结果几乎无人问津，因为没有人相信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会真正兑现承诺。信任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信任的崩塌却可以在瞬间完成，而最重要的是，信任无法被命令。数字人民币的设计者面临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境，他们需要创造一个对国家极其有用，对用户几乎没有额外价值的产品，然后说服用户主动采用它。这不是产品设计问题，这是逻辑问题。让我们逐一审视数字人民币的每一个天才功能，看看他们在推广层面意味着什么。第一，可编程性。对央行而言，这是货币政策工具的革命，可以发行只能用于特定消费场景的定向货币，可以设置到期日期防止囤积，可以内置消费激励。但对用户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收到的钱不再是真正属于你的钱，它有附加条件，有使用限制，有有效期，这是控制，不是便利。人们持有现金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无条件的、永久有效的购买力。一种有到期日的货币，从用户角度看，这是优惠券而不是货币。第二，透明性。对国家而言，这是监控的利器；对用户而言，这是代价。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每一笔支出都暴露在权力的目光之下，即便是完全合法的支出。也许你给了一个有政治麻烦的朋友一笔钱，也许你购买了某种敏感主题的书籍，也许你定期捐献给某个宗教团体，这些行为也许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但在一个数据可以随时被国家调取的环境中，他们都构成风险。第三，去中介化。 ECNY 直接连接央行与用户，理论上绕过商业银行，这在货币政策传导上是优势，但它同时意味着商业银行体系对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几乎没有动力，甚至存在消极态度。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依赖于存款、贷款和支付手续费，一个绕开商业银行的货币体系直接蚕食了他们的业务基础。银行系统虽然不敢公开抵制，但也不会主动帮助推广一个威胁自身利益的产品。第四，跨境能力。对地缘政治战略家而言，这是反制美元的武器，但对一个普通中国出口商而言，切换到数字人民币结算意味着要说服外国买家接受一种他们的国内银行体系不支持的货币，意味着更高的汇率风险管理成本，意味着在不必要的时候承担技术摩擦。商业逻辑从不以地缘政治叙事为决策依据，而更大的矛盾点在于，中共想要推翻美元霸权，但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就如同英语是世界语言一样，已经成为一种天然选择。推翻美元霸权和朝鲜口中的打倒美帝国主义一样，都不过是对内宣传的叙事。想要让其他正常国家绑上这辆莫名其妙的战车，只会让别人觉得没事找事。这种结构性矛盾无法通过改进产品设计来解决，因为那些对用户不利的特性，恰恰是让产品对国家有价值的特性。你不能同时拥有一个对国家完全透明、对用户完全不透明的货币系统，并且期待用户主动拥抱它。这个矛盾的根源在于，数字人民币从一开始就不是为用户设计的，它是为党国设计的。将它包装成用户产品推广，是将一个监控工具伪装成服务工具，而用户，哪怕是不一定能清晰说出原因的普通用户，感受到了这种算计。政府为了弥补这种激励缺失，诉诸于补贴、发红包、提供折扣，强制某些政府付款场景使用 ECNY， 但补贴驱动的采用是脆弱的。一旦补贴停止，用户立刻回到原来的习惯，更何况这些补贴本身也极其吝啬，这在行为经济学上是一个早已确立的结论，外部激励无法替代内在动机。当使用一种货币的动机主要是领红包，那么这种货币在补贴耗尽之后不会留下任何有机的用户基础。如果数字人民币的国内推广困难重重，那么它的国际化野心则面临一道更根本的结构性障碍，这道障碍甚至与数字技术无关。任何一种货币要实现国际化，被其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作为储备、结算或投资工具，都需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首先，它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持有者可以在需要时将其兑换成其他货币，不受资本管制的阻碍。其次，必须有足够深度的金融市场，持有者可以在其中买卖以该货币计价的资产进行风险对冲。第三，发行国必须提供可信的法律保护，持有者相信自己的资产不会被任意没收或冻结。人民币的国际化推进了20年，至今仍只占全球外汇储备的约 2.5%， 远落后于美元的 59%， 欧元的 20%。 这不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不够大，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真正的障碍是中共不愿意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资金可以自由进出中国，不受政府管制，这对国际资本而言是基本要求，但对中共而言是政治威胁。资本自由流动会形成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价格信号，会让富裕阶层更容易将财富转移至境外，会让市场力量对政府决策形成更强的约束。开放资本账户与党对经济的全面控制目标直接冲突，数字人民币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因为这不是技术矛盾。数字化可以让跨境支付更快速、更便宜，但它无法让外国持有者相信他们的人民币资产在政治风险面前是安全的。事实上，数字人民币的某些特性，特别是可编程性和国家穿透能力，在国际语境中成了信用毒药。一个外国企业如果将大量资金持有为数字人民币，它实际上是在接受这样一种安排：中国政府在技术上拥有冻结、限制或修改这笔资金使用条件的能力。没有任何理性的财务管理者会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接受这种安排。去美元化的叙事在地缘政治层面引发了广泛共鸣，特别是在俄罗斯受制裁之后，但共鸣不等于行动。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美元霸权的不满，但在实际的外汇储备管理、贸易结算选择和金融资产配置上，他们的行为与言论大相径庭，继续持有美元，继续使用 SWIFT，继续在美国国债市场寻求流动性。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美元的霸权地位不是美国强加给世界的枷锁，而是全球参与者在反复博弈后做出的理性选择。美国国债市场的深度、美元的可兑换性、美国法律体系对财产权的保护，这些是替代品在短期内无法复制的制度性优势。数字人民币可以让跨境支付变得更快，但它无法让中国变成一个法治稳定、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而后者才是储备货币地位的真正基础。这个问题在过去并不需要被认真讨论，因为历史上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需要解释，但数字人民币让这个问题变得迫切而具体。回顾历史，每一种曾经或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都有一个共同的制度背景，发行国提供某种形式的可预期规则体系，让外国持有者相信其资产受到保护。英镑的崛起与大英帝国的制度体系密不可分， 英国的普通法传统、独立的司法体系、议会对行政权力的约束，这些让伦敦成为全球最值得信任的金融中心。英镑的储备地位是这种制度信用的自然延伸。美元取代英镑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原因不仅是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更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一套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让各国相信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承诺是可信的。即便后来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仍然维持了霸权地位，靠的是美国独步天下的综合国力，数个世纪以来的法治积累、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市场深度的综合背书。那么反观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制度背书？这是一个诚实的问题，答案并不乐观。在国际上，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最令世界大跌眼镜的违约，莫过于公然不履行 WTO 贸易协定。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逐步开放市场，取消非关税壁垒，减少国有企业补贴，保护知识产权。这些承诺是中国获得全球贸易体系准入资格的对价，也是国际社会接纳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制度基础。然而20余年后，这份承诺单在现实中的兑现程度已成为国际贸易史上争议最大的案例之一。违约的模式是系统性的，而非偶发的。在补贴问题上，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规模庞大，形式繁多，涵盖低息贷款、土地优惠、能源价格补贴和政府采购倾斜，使国有企业在与外资竞争时享有扭曲性的成本优势，这直接违反了 WTO 关于禁止扭曲贸易的补贴规则。欧盟和美国针对中国补贴行为提起的 WTO 争端案件累计超过数十起，但中国的应对策略不是纠正行为，而是拖延程序，提出反诉，以技术性抗辩消耗对手。在强制技术转让问题上，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长期面临隐性的技术共享要求，以市场准入换取核心技术。这种安排从未以正式法规的形式出现，却以行政审批的非正式压力长期存在，构成对 WTO 公平竞争原则的系统性侵蚀。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中国问题上也逐渐暴露出其内在的软肋。该机制依赖成员国对裁决结果的自愿执行，没有任何强制执行手段。中国在多起败诉案件中选择性执行、象征性调整，或以新的变通措施规避裁决，令申诉国在赢得法律裁决之后仍无法获得实质性补救。这种局面直接导致了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绕开 WTO 诉诸单边关税报复，也让许多 WTO 成员国开始质疑这套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对中国是否真正有约束力。相比之下，其他大国同样存在不符合 WTO 规则的行为，美国的农业补贴、欧盟的产业保护政策都曾受到质疑，但中国的情况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其他违规者通常在败诉后进行实质性调整，或在谈判中寻求妥协，而中国的模式是将规避规则制度化，将承诺的履行视为可根据政治需要灵活解释的弹性文本。这基本就是把国内那一套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的统治理念搬到了国际上。但这种拙劣的政治表演是不可能长久的，对 WTO 长达十几年的违约，对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野心而言，是一道致命的信用背书缺口。一个外国主体在考虑是否将大量资产持有为人民币计价工具时，不可避免地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连明文写入条约的贸易承诺都可以选择性履行，那么关于数字人民币使用规则、资产保护和资金可流动性的隐性承诺又有什么理由值得信任？条约是国家信用的最高形式，是所有国际商业关系中可信度最强的承诺载体。当这道最高防线被习惯性突破，其他形式的承诺所能提供的信用支撑就已经在开口之前大打折扣了。近年来，外国企业在中国的遭遇已经在国际商界广为流传，合同被单方面改变，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漏洞，监管规则可以在没有充分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变化，外资企业的数据面临被调取的法律风险。在这种环境中，要求外国主体大规模持有人民币资产，相当于要求他们主动承担一种他们在其他主要货币中不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威权体制确实可以创造技术上精密的货币工具，数字人民币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技术精密性与货币信用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用工程方法跨越的鸿沟。货币信用来自制度约束，约束的对象包括发行者本身，威权体制本身也有很多种。普遍认为新加坡也是威权体制，但没有人会把新加坡和中共视作相同。 中共是一个可以随时修改游戏规则的无限权力体制，这意味着它无法为自己发行的货币提供可信的长期承诺。这甚至不是对威权体制的意识形态偏见，这是博弈论的基本推论。在数字人民币的三重战略目标中，其实有一个目标的执行是卓有成效的，但这个成功与数字人民币本身的市场表现关系不大。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压制是通过直接的监管手段完成的，数字人民币在其中扮演的是配角。2020至2023年间，中国监管机构对蚂蚁集团和腾讯金融业务的整顿力度超出了许多观察者的预期。蚂蚁集团被迫将其金融业务重组为金融控股公司，接受央行的直接监管。花呗、借呗等消费信贷产品被纳入更严格的银行业监管框架。腾讯的微信支付同样面临资本要求的提升和业务范围的限制。两家公司都被要求将用户数据与国家信用信息系统对接，这意味着国家实际上获得了对其核心数据资产的访问权。这场整顿的结果是国家在事实上重新掌握了对中国金融神经系统的主导权，不是通过数字人民币取代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而是通过监管重塑了这两个平台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仍然存在，仍然是最主要的支付工具，但它们不再是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私人金融帝国，而是在更严格的国家规则框架下运营的受监管实体。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习近平治下金融权力重构的一个成功案例，但它的成功动力来自监管权力，而不是数字人民币的市场竞争力。区分这两者非常重要。如果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市场份额的相对收缩归功于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成功，那是一种误读。事实上，在这个维度上，数字人民币的存在本身已经发挥了作用，但发挥的是政治信号的作用，而非市场竞争的作用。他告诉科技巨头，国家有能力、有意愿建立一套绕开你们的支付基础设施，这种威慑配合实际的监管行动已经足以达成重新洗牌的目的。数字人民币不需要真的取代支付宝，只需要让支付宝知道它存在的政治意涵。这个逻辑揭示了数字人民币项目的另一层价值，它是一件政治工具，它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独立于使用率的战略意义。当然，我们要承认数字人民币不会消失，它将作为中国金融监控基础设施的底层组件而继续存在，在政府补贴发放、特定政策性消费场景、部分跨境试验渠道中保持有限运行。它将继续作为一种政治威慑，存在于私人支付平台的头顶。在某些地缘政治极端情景下，比如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它将作为备用通道被快速激活。但它不会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流支付工具，不会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据显著份额，不会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这些目标不是技术迭代可以实现的，因为阻碍他们的不是技术问题。数字人民币的真正失败是一种高度特定的失败，它完美地展示了威权体制在金融创新领域的内在矛盾。威权体制能够调动巨大的资源，能够集中最优秀的工程师，能够在短时间内构建技术上顶尖的系统，这些都是真实的能力。但威权体制无法做到的是创造不依赖强制的信任，甚至越强制别人就越不信任。货币信任的核心从来不是技术，而是制度承诺。承诺规则是稳定的，承诺财产是受保护的，承诺权利对货币持有者负有责任，而不是货币持有者对权利负有义务。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在技术层面倒置了这个关系，它让国家对用户的经济行为拥有前所未有的透明度，而对于国家将如何使用这种透明度，用户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或约束手段。这种权力关系的倒置是数字人民币被称为最天才发明的原因。对于一个寻求最大化控制权的国家而言，没有比这更精妙的设计了。这同时也是它最失败的原因。对于一个需要赢得使用者自愿信任的货币工具而言，没有比这更致命的出发点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货币革命都是从解放开始的，从金属货币到纸币，减轻了携带的负担，从纸币到电子支付，突破了地理的限制，从现金到移动支付，消除了找零的摩擦。每一次革命都让使用者感到自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便利。数字人民币提供的不是自由和便利，而是精密的枷锁，这个根本定位的错误，不是工程师能修复的 bug， 也不是产品经理能优化的体验，而是一种制度基因的内在矛盾。货币的未来一定属于那些能够赢得信任的设计， 无论那个设计来自国家、私人机构，还是去中心化的代码。但赢得信任的前提是将权力关系朝着使用者倾斜，货币应该向使用者负责，就像政权应该向人民负责，而不是相反。